话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经略河北。在新朝末年，饥民和地方豪杰纷纷发动大规模的全国性叛乱。到了帝王四年，即是公元23年，王莽的政权终于被推翻。以南洋郡汉中室刘元，即是庚始皇帝为首的新市平林兵，由南洋郡宛城，即是今日河南省南阳市，进兵占领洛阳、长安。由于当时各地群雄割据，所以庚始帝派遣部属招抚各州郡，刘秀受命率领少数部属负责招抚河北，包括当时的冀州、幽州，亦都即是而家的河北省北京市、天津市和河南省北部安阳、新乡地区。这个地区位于太行山以东，是古代黄河下游和漳水、淇水、滹沱河、寇水、泗水等等河流汇合而冲积出来的大平原。那里农业发达，又由于贯通中原南北的交通大道经过那里地区，连接辽东和洛阳之间，所以商业亦都十分发达。大都邑例如叶城、邯郸、真定、中山、涿郡、蓟城都是分布在河北地区的交通大道之上。总之，河北地区是当时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心之一。另一方面，河北地方豪杰的势力亦都十分强盛，不少人希望割据自保，所以刘秀经略河北把握不大，而且随时会被当地的地方势力加害。刘秀由洛阳出发，凭庚始皇帝所发的符节，到各个郡县召见郡太守、长吏、官属，进行考察政绩、查核刑狱，以及宣布废除王莽苛政。当时利民有重建汉官威仪的说法来到形容刘秀。两个月之后，刘秀到了幽州州治蓟城，蓟城即是现在的北京市。当时是庚始二年正月，蓟城城内传出一种不利的消息，于是刘秀就和谋士邓禹、冯异商量了。
咦，老将军，点解外面咁嘈呢？
我哋嚟到蓟城呢度嘅时候，蓟城官吏对我哋已经好冷淡，外边咁嘈，唔通有变？
刘将军，刘将军，刘将军，呢趟弊啦！
咩事啊，冯先生？
如今蓟城里边非常之混乱，据属下探听到，邯郸豪杰拥立咗一个叫王郎嘅人，冒认成帝个仔，仲得到赵茂同王子林支持。家喺邯郸称帝，仲派遣使者到河北各郡县招抚添。
哦，咁佢嘅使者嚟咗蓟城啊？
系，蓟城有个豪杰叫做刘接，系前广阳王子，已经响应王王，而且仲派人搜捕反对嘅人添。
嗯，
听闻河北有唔少郡县已经望风归附。
唉，咁点呢？邓中华。你话点？我哋当日路过邯郸，刘林劝我掘开河堤，驱逐河东嘅赤眉兵。我已经知道佢为咗自保噶啦。河北豪杰有好多都系希望趁住混乱割据一方。
系，都系麻烦冯先生你再探听下。
遵命。 启禀刘将军，
嗯，
方才属下在外面打听到黄浪使者指明要捉刘将军嚟，公曹王霸到街市找人支持我哋，仲被人赶走添。
啊，咁我哋要即刻走。
冇错，走为上将。洪先生，请你集齐部属，又策曹瑶琪带领，趁继承混乱冲出去。
嗯，冇错。咁我哋走去边一度安身好？
啊，刘将军，继承南边就系耀阳城，比较偏僻，可以暂避。
哦，冯先生呢个建议都好好，马上集齐各人向耀阳进发。我哋由小路行咗几日，天气又冻，粮食又唔够，大家都好辛苦啦。
我哋愿意追随刘将军，
真系辛苦晒。
刘将军，
啊，冯先生翻嚟。
刘将军，
启禀刘将军，
你探听到咩消息啊？
末将探听到继承已经依附咗黄龙。而黄龙仲移书河北郡县，凡取得刘秀首级者，封十万户侯。
哦，咁好彩我哋走得快，如果唔系就会任人捉拿。咁耀阳方面点？
耀阳比较偏僻，黄龙仲未有使者去到。
嗯，
属下邓宇认为，我哋要赶快入耀阳城，否则饥寒交迫，我哋唔使黄龙追杀，已经死于路上。
冇错，你讲得啊。我哋都系要尽快去耀阳城休息。
嗯，刘将军，我哋不妨假冒邯郸使者。
好，一于依计而行。
好味啊！好食啊！
喂，你哋唔好抢住食，因住耀阳官吏怀疑我哋系假冒嘅啫。
太肚饿啦！
太肚饿啦！邯郸将军到，出营。
弊，真嘅邯郸使者到添。邓先生，我哋应该点做？
我哋冲上去啦！
各位千祈唔好冲动，等我装下外面点先。
点啊？
太黑啊！看不到啊！
弊了，邯郸将军一入嚟，我哋死梗啦！
恭迎邯郸将军！
死啊！
大家镇定啲，请邯郸将军入嚟相见。冇动静啊！我哋快啲走啦！
快关闭城门！
啊，闭！
未知鹿死谁手，无谓关闭城门。
我哋快啲上马，走！
我哋避开大路，走咗几日都唔见成音。又冷又饿，
唔通我哋真系要死喺冰天雪地之中？前边有一条大河，结咗冰，系咩河？
嗯，照方位嚟睇，应该系滹沱河。
我哋要死喺滹沱河边。仲话你不惜千辛万苦追随我刘秀，估唔到就咁。你今年应该是22岁，是不是？
刘将军，我邓宇一向敬重你的为人。当日在家乡新野县，听闻刘将军你奉命安抚河北，我立即单身赶到叶城追随将军。将军还记不记得当时在下怎么
说？我记得你话远道而来，不为做官封侯， 只愿谁功名于竹吧。
是，在下希望将军你能够威德加于四海，我邓宇可以效赤寸微功协助将军。
中华，我误咗你，
将军何出此言呢？
将军，将军，你哋睇下，
冯先生，你喺边度攞到咁多柴？仲有呢一大袋系咩嚟？
将军，呢袋系麦嚟啊！我喺十几里之外嘅农家求佢哋俾嘅，我哋可以煮麦当饭食。
好，我睇你哋生火。
冯先生，多谢你，你喺饶阳县煮嘅豆粥，同埋今日枯托河边煮嘅麦饭。我留守你一生都不敢忘记。
将军言重了。
刘秀在势孤力弱的情况之下，被占据邯郸称帝的黄狼缉捕，只好一直找寻偏僻小路，由继承向南方逃走，历尽艰辛。戏剧化片段之中所讲的枯陀河呢，在今日的地图上面仍然存在的。枯陀河是位于河北省中部，不过由于已经改道的关系，所以饶阳县本来是位于枯陀河以北的，现在就变成在枯陀河以南。刘秀渡过枯陀河之后，到达顺都郡，即是现在河北省中部的蓟县。顺都太守任光支持刘秀对抗黄狼，于是刘秀得到一个安身之所，跟着就开始反击黄狼了。当时占据现在北京以北的昌平、延庆等县，和河北张家口、涿鹿一带的上谷太守耿放，派遣个仔耿俨和刘秀联络，愿意做刘秀的北道主人，派兵攻打黄狼。另外占据今日北京市东北、顺义、密云等县的渔阳太守彭宠，亦都派遣大将吴汉、寇恂率领骑兵协助刘秀。庚子皇帝方面呢，亦都派谢公协助他们。于是形势逆转，黄狼变成南北受到夹攻。当时刘秀到了现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附近的真定城部署。真定是在黄狼根据地邯郸的北面。
刘将军，我哋如今得到上谷太守耿放、渔阳太守彭宠派兵协助，顺都、真定、巨鹿、中山、常山等郡已经归我所有。庚始皇帝又派仆夜谢公讨伐黄狼，黄狼南北受敌，灭亡可待。
嗯，冇错，黄狼灭亡势所必然。不过
咩呢？刘将军，
刘将军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就算消灭了黄狼，河北豪族大胜依然强盛，安抚不易呢？
没错，冯先生不愧本将军的主簿，假如有办法安定河北州郡，那我就无需顾虑庚始皇帝。
是，庚始皇帝是刘将军的杀兄仇人，他为人心胸狭窄，所用的公卿大臣都是盗贼和无赖出身，所控制的州郡到处生灵涂炭，如果将河北交还庚始，这做未免以暴易暴。
安抚河北 亦都唔容易啊。
刘将军要安抚河北，必须得到河北豪族大姓嘅拥戴。真定郡有一个富豪，姓郭名昌，曾经将数百万家财田宅分俾二母弟。佢嘅夫人系汉真定公王嘅女，称为郭主。呢家人在河北州郡声名显赫，如果刘将军得到他支持，那河北州郡豪族大姓一定拥戴刘将军。
我都听闻过真定国家，但是怎样才得到他们支持？
郭昌曾经派人向在下表示，他有一个女名叫圣通，他好礼节俭，有母儿之德，希望与刘将军结为雍世。
咁，唉，唔得嘅。仲话你知嘅，我喺家乡南阳郡已经有妻室，如今跟随外家避难玉阳县。唉，贱内阴氏系我嘅少年伴侣，我点可以？
唉，刘将军，迎娶国氏女，并非要抛弃嫂夫人阴氏。而且将军与国氏联婚，可以因此巩固河北基业，唔使受制于庚子，请将军三思。
冯先生，
在，
你嘅意思点？
刘将军不妨考虑下。
好啦。我军终于攻破邯郸，诛灭黄狼，河北州郡已经全部归顺汉朝，全赖各位将士，各位郡国受相亦居功自慰，
属下等不敢居功。
冯主簿，
在，
你搜查黄狼宫殿搜到啲乜嘢？
启禀刘将军，属下搜查黄狼宫殿，发现到大批文件，有些文书上面有我军将士官吏的标志，可能是私通黄罗的文件。
有私通密函？
有这样的密函？冯主簿，
在，
你千万不要拆开，等我将这些密函全部烧晒，还要马上执行，等写过这些信的人可以安心，不用终日辗转反侧。
属下遵命。
各位，庚子皇帝派使臣封本将军为萧王，又命我罢兵回返洛阳复命，你哋意下如何？
河北尚未平定，将军切勿罢兵。
冇错，河北豪族大姓仍然希望本将军替河北百姓安抚州郡，况且黄河下游铜马、青毒、上江等贼党几十股尚未平定，一共有数百万人扣掠各县，我军必须趁秋收之前肃清盗贼，所以绝不罢兵。
我哋绝不罢兵。
好，本将军就任命吴汉发十郡兵征讨幽州，以免有后顾之忧。
刘秀安抚河北州郡，由于得到河北豪强大姓的拥戴，所以慢慢控制河北地区，开始脱离庚子皇帝的管辖，开创了他建立王朝的基础。几个月内，他先后平定幽州各郡，又将铜马、大戎、青毒这些以饥民聚成的割据集团击破，还收编其中部分精锐作为自己的部队，所以当时民间亦都有人叫刘秀做铜马帝。 跟住刘秀将驻守邺城的庚始皇帝部将谢公打败，控制埋洛阳以北的黄河北岸，即是当时的河内郡。跟住派冯异镇守孟津，和洛阳方面的朱悔、李日对峙。当时刘秀的势力逐渐巩固，而庚始皇帝就因为政治混乱，加上新市平林兵和戚薇兵互相残杀，又劫掠百姓，令到其他地方越来越多人割据自保，于是庚始皇帝的势力日渐减弱。到了庚始三年正月，平陵人方望拥立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御子婴做皇帝，于是关中又爆发动乱，后来御子婴被杀。刘秀亦都在庚始三年六月，即是公元25年，在高邑，即是现在河北省中部高邑县附近即皇帝位，改年号做建武元年，开始了后世所称的东汉政权，刘秀就成为后世所称的汉光武帝。在刘秀称帝之后没几耐，以饥民为主的戚薇兵攻陷长安，庚始皇帝出走。这个时候到刘秀封返庚始帝做淮阳王。跟住汉光武帝一方面派邓禹攻打今日山西省南部的河东郡，准备渡过黄河收复长安，另一方面就亲自率领耿俨、陈俊、吴汉、朱佑、岑鹏、贾福等等进兵洛阳。到了那年的九月尾，刘秀大军入洛阳，并且定都洛阳。由于洛阳在旧首都长安的东面，所以后人就叫这个政权做东汉，用来分别定都长安的西汉。这个时候原本的庚始帝亦都投降戚薇兵，戚薇兵封他做卫威侯，再封他做长沙王，跟住就杀了他。第二年春天，汉光武帝刘秀的部将邓禹亦都恢复长安，赶走戚薇兵，于是河北地区和北方的幽州、辽东一带，西方的河东郡、南方的河内郡都由刘秀控制，而汉光武帝刘秀就再在这个基础之下逐步统一天下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